弟兄姐妹平安，真的非常高兴哦！我们在家里聚会了三个月，今天可以来到教会，那真的看起来真的很棒，所以特别要感谢这段时间服事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让我们虽然在家里，可是却有非常高品质的聚会。特别是行政团队的同工，每个礼拜都在这里，真的非常了不起，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谢谢他们。好，那我们呢？今年才2020年的开始前六个月，我想大家都已经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去年年底呢，我们大部分的人的手机就装上了这个 APP， 也就是 Fires Near Me， 告诉我们山火在哪里。然后装上去以后，我们就常常每天一直的检查，怕山火就在附近，我们要赶快打包要逃难。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接过电话说，方，你知道吗？山火在我家附近，可是我不知道要躲去哪里，因为我手机一打开发现山火到处都有，真的不夸张。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手机装上什么？因为山火季节过去了，我们就装上了这个，也就是告诉你这个 coronavirus 的病毒在哪里传播。然后我们就变成怎么样，每天检查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跟着那个数字蹦蹦跳。然后到最近开始比较开了，我们就装上这个，也就是让你知道过去这48个小时你有没有碰到这个病毒的确诊者。所以好像我们可以出门了，比较安心了。但是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墨尔本的疫情又开始升温，然后大家又怎么样，就开始抢卫生纸。我们这些雪梨的人也紧张，也蹦蹦跳。那天我叫我的先生去买一包卫生纸，结果那个叫什么推车的那个 guy， 他就说：“哦、oh, ，You are very lucky, that's the last one. 可是 this morning nobody 什么都没 out of stock。”然后我就想：“哇塞，居然到雪梨来。”对 ，OK，Anyway， 大家不要去抢 ，OK。那个我们家可能是因为太乡下 ，OK。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大家随着那个外面的环境开始怎么样被影响。那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不平安的环境中，我们真实的感觉自己非常的渺小，好像什么，好像小虾米，你不能做什么。所以你看到山火你就怎么样，你就跑，看到病毒你就怎么样，你就躲，看到卫生纸怎么样，你就去抢。虽然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发现因为外在的环境在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真实的看见自己其实还蛮软弱的。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就开始心中蹦蹦跳，开始在想还有没有什么灾祸呢，没完没了。而且更惨的是这段时间因为疫情，我们在家里面的时间增加了，然后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增加了，我们就发现什么，外面是山火，家里面是什么，家里面是火山啊。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充满了紧张，然后一下子擦枪走火就会什么嘣大吵一架。那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印第安人，一个勇士，有一天他就看到一颗老鹰的蛋，他就哇，老鹰的蛋，他就带回家里放到鸡窝里面去孵蛋。结果这一只老鹰呢就跟着这些鸡兄弟一起长大，所以他每天在地板上走来走去，然后吃小虫。他一直以为自己是鸡，然后有一天他忽然抬头一看，哇，天上有一个好帅的鸟，飞得太帅了。所以他就高兴地问旁边的鸡兄弟一二三四五说，那是谁，怎么这么的帅，我好想像他一样。结果这些鸡兄弟怎么说，哈 Please 啊，他是老鹰，是鸟中之王，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永远都不可能像他的。所以这一只老鹰一辈子都以为自己是鸡，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照镜子。 Anyway， 故事是这样写，他以为自己是鸡，以至于他一辈子都没有活出那个老鹰生命那个独特的潜能，非常的可惜。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我里面应该是耶稣的生命，应该是老鹰的生命，可是为什么我常常都感觉自己不像老鹰，比较像一只鸡呢？外面的环境我们不能控制，对到家人的关系我们有时候也不能控制，太多不能的控制。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应该脱胎换骨大有能力吗？为什么我们却常常觉得自己的改变太少，以至于没有什么影响力，反而被外面的人事物给影响，随波逐流。我们亲爱的索伯牧师以前常常说，他说我们好像什么，我们过去好像乞丐，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们好像乞丐，认识耶稣以后我们成为什么，神的儿女，有了王子公主的身份，可是我们却常常活得像什么，像乞丐。所以我们常常在 王宫里也是拿着金饭碗在要饭。明明是王子公主，可是我们却在做乞丐做的事情。那教会今年的意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是全面复兴。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做神儿女的那个生命活出来，很难复兴的。所以好不好，让我们就一起今天来读，我们再来看一下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节，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请。
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好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何等的感恩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我们求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你的宝血涂抹遮盖孩子，隐藏孩子。主，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所以我们看到哥罗西书这个作者呢，一般认为是保罗。然后呢，哥罗西书和腓立比书、以弗所书还有腓利门书，这四卷书就称为保罗的监狱书信，也就是保罗在坐监的时候写的。那这个城呢很特别，是因为它刚好在以弗所这个海港到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一个商业必经之地，所以在以前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充满了很多不同宗教背景以及哲学这些信仰的一个城市。然后呢，因为这样它就成为了一个有很多的宗教，一个多元宗教的城市。那时候呢，保罗因为在以弗所传福音，所以他就带了一个人叫做以巴佛的信的耶稣。那这个以巴佛就带着福音到了哥罗西，然后就建立了哥罗西教会。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异端学说，我们刚刚说哥罗西城充满了很多的宗教，所以这些异端学说开始影响到教会。因此这个以巴佛就到了保罗那里，请向保罗来求助，所以这个保罗就写了这一卷书哥罗西书，来鼓励坚定这一群哥罗西教会的会友。所以我们就看到那时候呢的异端教训主要在教的是什么，就是你要透过遵守规条来克制你里面的情欲，也就是告诉你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不能做这个要做那个，透过这些教条来克制你里面的欲望。但是保罗的教训却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人要因为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影响到我们的心思，以至于影响到我们的行为。所以那时候的异端教训是由外向内，透过外面来压制，来影响的里面。可是保罗的教训就是从里面的生命来影响到我们的行为，而这两种教训就带来两种完全的不同的结果，就是异端教训让我们觉得受压制，觉得我们在守规条，但是保罗的教训却是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我不知道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有可能是上面，有可能是下面，所以让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写给谁的。首先我们看到他说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果我往前面到第一节，我们看到这个你们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也就是有基督生命的人，也就是基督徒。所以保罗这一段话是写给我们，是写给基督徒的。那他说基督徒要做什么？第一，我们要摒弃旧人生命的恶习。所以包括哪些呢？包括淫乱，也就是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包括婚前的婚外情，以及婚前的性行为，婚后的婚外情。然后也包括污秽，特别讲思想，包括邪情，包括恶欲， 这四个都是比较是在强调性的方面，然后最后一个是贪婪，也就是对物质的热切渴望与追求。那这个热切的渴望与追求到一个地步，圣经说那叫做拜偶像。也就像左边这个图，这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可是他却是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要很多物质的东西，他只要这些东西，他热切的要这些东西，他并没有要上帝。所以神说这个叫什么，拿这些东西这些物质来取代我，就叫做拜偶像。那另外右边呢，这个呢就是保罗所说的，我把万事当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所以这就是敬拜神真正的样子。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罪恶的行为和心态，保罗也提醒我们在与人相处当中，我们会有一个言辞上的问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恼恨愤怒，这些特别在讲脾气。好，所以是一种暴怒性的那种发脾气。然后还有什么，有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这些都跟攻击别人有关的。然后最后一个是说谎，那特别强调是一种不断继续说谎的一个说谎的习惯。所以呢，当我们把它都放在一起的时候，老实说我看了，我觉得我其实还好，没有那么坏，因为这个中文字实在好强烈，哦，邪情，哦，恶欲，哦，毁谤，恶毒，哦。但是我后来去找到中文不英文的圣经译本，他说 sexual sins, impure acts, feeling get out of control, evil desire, wanting more and more, anger and rage, hate lies, dirty words, lie to one another. 你去看的时候你就想，好像我都还有一些呢。即使信主很多年以后，我发现我也没有办法全部胜过。比如说什么贪婪的 wanting more and more, 有一个故事，他就讲有一个师母很喜欢买衣服，他很喜欢买，所以他家里衣服很多，他还是要买衣服。所以有一天他就对他的先生说，我今天出门我绝对不买衣服，我要好好对付我心中的魔鬼。很酷啊，走出去回来没多久带了一件衣服回来，这位先生就问他说，啊，你不是今天说你出去好好对付你心中的魔鬼吗？他说，我有啊，我真的有啊，我去试穿的衣服，我就听到魔鬼跟我说，你这样穿好漂亮。我就很大声的跟魔鬼说，魔鬼啊，退到我后边去吧。先生说，非常好，对啊，叫他退后啊。然后呢，然后魔鬼就退到我后边以后，他就跟我很小声的说，可是这个衣服穿在你身上从背后看也很美丽呢。所以这位可怜的师母还是把衣服带回家。所以发现当你贪婪的时候，你有好多借口，所以包括说谎啦，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恼恨愤怒啦，那就我的很最大的问题。然后呢，保罗说，对于这些旧的这些旧性旧行，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致死，也就是在他面前，我们这些恶行的面前，我们像死了一样没有反应，然后要弃绝，要脱去，致死，弃绝，脱去这些旧人，也就是在信主前那个老我旧的生命，是那些上帝不讨厌的，不喜悦的生命。除了脱去这些旧人，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穿上新人。为什么是这个 PowerPoint 呢？对不起。好，所以除了丢做去救人，我们要换穿上新人。然后我们就看到为什么需要脱去救人穿上新人，因为下面那一节他就想，因为这一些事，神的愤怒要临到那悖逆之子，也就是当你在悖逆中，你不愿意回转，你不愿意回归到神的面前，向他说，主，我错，我需要你的时候，神就怎么样，你就会像当初那时候的埃及，出埃及记的法老，神就任凭这样的人，以至于这个人最后就经历上帝的审判。那除了脱去旧人，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穿上新人，我们要穿上耶稣的形象。我们这个形象是主的形象，是真理，是仁义，是圣洁，是耶稣的形象。所以我们要穿上耶稣的生命，这是属灵，是属圣灵的。其实这个穿上新人真的很重要。有一天有一个大战，一个战争，然后一团德国的士兵，他们因为要去战争，所以一直都在赶路，然后赶到后来都没有时间洗澡，所以整身衣服又脏又臭，很痛苦。有一天这个指挥官就来说，告诉大家，亲爱的士兵们，我们今天有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好消息就是你们今天全部都可以换衣服。哇，欢呼雷动，大家好高兴，我们可以换衣服了。坏消息是你们只能跟你旁边的人换衣服。你想他们愿不愿意换？ 当然不愿意。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穿上干净的旧新衣服，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又脏又臭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搞不好隔壁的还更脏更臭。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脱去旧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穿上新人，我们要穿上耶稣的生命，我们生命的问题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被解决。所以呢，当你听到觉得哇，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很简单啊，就像脱衣服穿衣服一样这么简单，可是你真的把这两个表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想，我的妈呀，怎么会差这么的多，这边是糟糕透顶，这边是哇 holy holy， 我怎么可能做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怎么可能靠自己做到？为什么？因为我里面的生命，那个老我，那个肉体的败坏是极度的坚硬，不肯动摇，很难撼动的，那里头败坏的我是很难撼动的。像我过去的我就是这样，我是属于比较脾气暴躁的人，所以呢有时候暴怒起来就会变身变一个人，前一分钟可能小鸟依人，下一分钟就是河东狮吼，吓死人。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常常就在想，哇，我这样的性格很难搞耶，可是信了耶稣应该自动脾气就会变好。就有一次信了主以后，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在车上吵架，吵得很厉害，他受不了，他叫我下车，他本来叫我不要讲，后来他同意，他叫我下车，他说，你呀，你脾气太坏了，我个性，我的脾气，我老公的脾气都那么好，都受不了你，你下车，要不然我就要去撞车了。然后那时候我下车的时候，我真的好沮丧，我就想，我是基督徒哎，我已经重生得救好几年了，我里头是耶稣的生命，可是为什么我还是那么的糟糕？我明明就知道生气但不要犯罪，可是我就很容易乱发脾气，我明明知道我们要靠主喜乐，可是我却怎么样，常常是一个忧郁的人，我明明知道我们应该要节制，可是遇到喜欢的好吃好玩好想要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客气，我明明知道我应该为主而活，可是我却常常都觉得自己怎么样，软弱无力。但是真的很感谢神，你知道保罗，亲爱的保罗，他就把这样的挣扎具体的写了出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的天啊，这是保罗啊，喂啊，他是大使徒啊，他是基督徒的很重要的一个榜样，他居然说他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为什么？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恶我倒去做。然后最后他一个很大重要的基督徒都知道，就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不是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自动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呢？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挣扎呢？很感谢神，罗马书保罗又说了，罗马书一到第八章很重要，他讲到什么？他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开始是什么样？是因信称义，是因为相信耶稣我们的灵得救，然后我们的罪被十字架对付，以至于我们可以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义人。可是现在的阶段是什么？是我们成圣的阶段，也就是我们的魂开始在施工中，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性格开始在怎么样经历建造，然后透过这样的建造，我们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好。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施工中呢，你信主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你只要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或者是你要去做不做上帝喜悦的事，你就会发现你心中很痛苦，你心中就好像开始拉拉扯扯，很痛苦。就好像以前我们都觉得说谎没有什么，尤其是白谎，哈哈，我老公常常说为了世界的和平说谎没有什么，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知道要在爱心中说诚实话，可是很难啊。可能说诚实话问他，哎，你们刚刚有没有偷吃炸鸡？我老公喜欢吃 KFC， 没有没有，可是你知道满嘴都是。他知道要在爱心中说诚实话，可是很难啊，需要什么？需要智慧啊。所以有时候问他，你有没有吃 chips？ 没有，我吃的是 potato， 是植物，是 vegetable。 Yeah right。 所以你就发现当你要在这样的光景中，你就会怎么样，两个生命在开始在里面怎么样拉拉扯扯，一个是你旧的老我的生命，爱说谎的，爱犯罪的，另外一个什么是耶稣的生命，是告诉你 no， 亲爱的弟兄，用爱心戳绳索，你老公会，你老婆会谅解你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在这样拉扯当中，我们就怎么样，我们需要知道施工中请包含重点是我们有没有跟上帝同工， 那你知道，当我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对我很大的释放，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母亲，又是基督徒的太太，所以我很自然就对于自己或我的家人们有很高的要求。然后当那个要求这么高的时候，我不希望别人觉得基督徒怎么这样怎么那样，你们是要见证吗？你怎么这样怎么那样。所以当那样子要求在他们身上在我身上的时候，就给人很大的压力。然后之前就听过有一个讲员呢，他因为很有名，所以他到处到不同的教会去巡回去讲道，但是呢因为他常常这样，所以他很少有时间在家。所以有一天他回到家以后，就发现他的女儿和他老公吃饭的时候居然没有祷告，而且呢要准备去教会了，他们还在拖拖拉拉懒懒散散。所以这个讲员忍不住，他就生气了，他就说，他就开始唠叨他们，不敢相信你们信主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不像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个女儿很用力的啪啪桌子说，妈，你好像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就是只会指责要求别人的宗教人士。所以这个讲员好伤心，他觉得为什么他的家人不能理解他的心，他是希望他们更好啊，希望他们活出耶稣的样子啊，为什么他们的反应那么的大，而且还指责自己是法利赛人。所以当他回到他的房间，他在祷告为他的家人祷告的时候，忽然神跟他说了，神跟他说，亲爱的，你只要好好为我而活，改变你的家人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所以这个讲员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决定，他从现在开始他再也不要再盯着他的家人为什么不改变，为什么不像基督徒，他开始 focus 在自己有没有改变，有没有跟神同工，有没有开始经历生命的建造。然后你知道过了没有多久，他的女儿忽然就跑来，他说，妈，我想好好读圣经。他这讲员就吓一跳，说，为什么你忽然怎么要改变，为什么要读圣经。他说，因为我看你，我的妈妈活得越来越像圣经中的属灵伟人 Woman of God， 那你这样的生命是我羡慕的。所以你看，这个讲员并不是因为透过对孩子发脾气或是唠叨他们让他们改变，他的女儿是因为看到妈妈的生命，羡慕妈妈的生命而改变。所以让我们好好陪我们的家人，大家都是施工中，多一点体谅，多一点与神同工，让上帝自己来做改变的工作。最后一个才是得荣耀，也就是我们一天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完全得赎。所以呢，要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与上帝同工呢？第一，我们要向神承认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里面的耶稣的生命如果不是靠着耶稣，我们是不可能改变的。你有可能常常会想，哎呀，我可以靠我自己，靠我自己比较简单，或者另外一种更糟，觉得我其实我这样很好，不需要改变，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就像我家三个小孩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我的家人我每一次好讲到他们的例子的时候，都是经过他们同意的。因为我之前会先跟他们讲，我讲这可不可以，他们 OK 我才讲。就有时候他们会告诉我说，不是这样，你要这样讲，你要那样讲。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家人，就每次讲到是跟我一起服侍，所以大家不要紧张，我不会伤害他们，他们同意。有时候他们我还要跟他们说，确定这样讲，这样你很丢脸耶，没关系所以我们就发现呢，我家三个孩子就是这样，他们每三个月呢就会穿坏他们的鞋。有时候我就想，奇怪，你们到底是怎么走路，大家都一样，两只脚都一样，每天在走路，为什么你们就可以三个月就穿坏一双鞋。我老三还说，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的破鞋子，真的是很糟糕。而且不管什么厂牌的，什么牌的都行，只要穿到他们脚上就是三个月烂。然后呢，更奇怪的是他们都不喜欢买新鞋，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旧鞋子很舒服，为什么要买？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邻居的好朋友他来告诉我，方啊，真是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最近邻居新的话题，你知道大家都会聊天，就是你们家是不是经济最近有困难，你为什么让三个小孩穿破鞋子上学。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老公啊，面子不能输，来啊，我们赶快去买鞋。所以我们就买了三双鞋，而且还跑了两趟，因为太死不合，他们 长得很快。然后呢，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可以再穿破鞋上学。结果你知道吗，等有了新鞋他们会不会要破鞋？当然不会啊，他们也是有面子，也才知道自己的鞋子有多么的脏，多么的破。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我不知道你上一次跟神祷告 要改变是什么时候？你上次祷告求神改变你是什么时候？我们很常我们都到上帝的面前跟他求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没错，这些很重要。可是如果只是这样，你真的很可惜，因为你会像马大一样没有得到那最上好的福分，也就是我们里面的改变。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什么？他说腓立比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之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里面是老鹰的生命，不要活成一只鸡就自以为满足。我们里面是耶稣复活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你要把你自己交给上帝，让他来工作，而且他 promise 我们他会亲自成全成就这个工作。然后另外一个是第二个，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泥土，神自己是窑匠，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呢，刚刚的经文就说到我们要穿上新人，那很有意思的就是 The Message Bible 特别把这句话解成什么，他说这个新人的衣服呢是 custom made by the creator，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新人的衣服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的。所以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做这个新人的衣服，所以以至于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我们也不用羡慕别人，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优点缺点，他知道我们是什么这样的经历，我们有什么样的软弱，他都很清楚。所以他为我们塑造不同的过程，塑造的过程，他为我们量身定做不同的塑造过程，都是让我们最后都能够越来越像他自己。所以神塑造新的过程一定和我不一样，因为他很温柔，我很难搞。所以呢，但是只要我们都一起愿意与神同工，我们都会怎么样？有一天我们都会越来越像耶稣。然后第三个是我们需要属灵的操练。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要操练的。你知道像老鹰啊，它一开始生出来，从蛋孵出来的时候，其实它是不会飞的。你看这个灰色，你看也知道它应该是不会飞。所以它怎么样？它如果飞，它就咚咚咚，它就会掉下来。可是它怎么样？它就在它的鸟巢里头就跳，然后伸翅膀跳，伸翅膀，然后慢慢长大以后，它爸妈就会把它弄出去，让它试着学飞。有时候飞不好就掉下来，然后这个爸爸妈妈怎么样？就赶快去把它背起来，放到树枝上再练习。是透过这样子一次一次的练习，鸟才会变成鸟中之王的。我们里面的基督徒生命，我们的基督的生命也是一样，需要不断不断的操练。然后包括哪些属灵的操练？就包括我们需要每一天的读圣经，我们要祷告，我们需要默想，我们要敬拜，我们要参加聚会，我们要进食，我们要服侍。为什么？因为这一些是圣灵更新我们的管道，也就是圣灵要透过这些管道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自己他也做了榜样，他怎么样？他到旷野进食祷告，来胜过魔鬼的引诱试探。然后他也在拣选门徒之前，他到山上去祷告。所以我们发现耶稣所展现来的能力跟他花时间亲近神有直接的关系。我因为在教会久了，我知道每次听到牧者说哦，最后大家要读经祷告，我就自动恍神。我就想，难道没有比较酷的 idea 吗？没有一些更新的 idea 可以让我们的灵命突飞猛进吗？比如说最好我最想要就是能够吃一颗药圣经都背起来，可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基本功就是这一些。刚刚我们提到他说在知识上我们要渐渐更新，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知识没有更新，他不了解神的心意，他不明白神的法则，他怎么样？他很难活出新的生命，因为他依然会被他的旧思想给辖制，他最多也只能活出他旧的生命。之前就讲到一个笑话，说有一对夫妻他们信了主以后，有人就问他们说哦，你们信主了有没有什么不同啊？他说想一想，有啊，有不同哦。不同在哪里？不同在我们以前吵架的时候是用三字经，我们现在吵架用圣经。所以你们发现他有没有更新啊？没有，他还是常常吵架。所以如果你没有跟上帝有关系，你没有花时间建立你跟上帝的关系，你没有与神的生命有连结，你很难活出新的生命，因为你只会活出你里面的样子。我们里面是什么我们就活出什么。如果你里面的思想是世界的思想，你很自然活出来就是世界的样子。所以我们的生命好像什么？好像一杯脏水，如果要变成一个干净的水，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不断的有清水进去，以至于脏水的比例就越来越低。这个清水就是耶稣的生命，也就是当我们除非天天与主亲近，我们才有可能经历天天的更新。 所以他这边也提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就是当我们透过灵修，我们透过祷告，我们把神的思想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而且把这样的思想给他活出来的时候，透过不断的行动，他就变成什么？他就变成一个习惯。然后当这个习惯养成后，他就会成就我们的品格，然后这个品格就决定我们的结局。所以我刚刚说到，我以前脾气是很坏的，然后呢信主以后开始有一些调整。可是当前面几年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先生相处就很辛苦，很常吵架。然后等到三个孩子生出来后，我的天哪，就更是常常崩溃爆炸。但是感谢神，我那时候我就决定，坚定的决定，我要天天读一点神的话。有时候即使只能一点点，可是我告诉我自己，你每天一定至少在这么忙乱中，你也要一点点，你要跟上帝连接。然后那段时间我常常祷告的是，就是神啊，你救我吧，什么方法都好，世界末日也可以，快救我吧。然后你知道上帝都怎么回答我吗？他都回答我去道歉。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Anyway， 神就叫我去道歉。然后我就说，有没有搞错，都是他们惹我的好吗？我是无辜的好吗？都是他们惹我的好吗？但是你知道吗，神就说去道歉。所以我就想，嗯，好吧。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不去道歉，我就心里头像卡住了，卡得好痛苦。我后来才知道那叫圣灵啦。但是卡在里面的时候，如果我不去做，我就很痛苦。所以我就只好乖乖的跟我老公道歉，跟我的孩子道歉。然后每次都是这样，每次都是我发脾气，然后我道歉。然后因为每次发脾气，我就很高兴，哈哈，做自己。每次道歉的就是做瘪三一样，对不起，对不起。所以后来你知道很奇妙的，我发现上帝开始在动工，我开始越来越少发脾气，可能是因为想说每次要道歉太麻烦。可是真的好奇妙，我发现圣经虽然我还是施工中，但是我真的经历到上帝不断的改变我。好，最后我想今年三月的时候，牧师忽然就走了，给大家带来很大的震惊。那因为牧师在我们心目中一直都很强壮，然后也感觉好像不像癌症病人，非常的好。那我虽然知道他在身体上很辛苦，但是每次问他好不好，他都嘻嘻哈哈说感谢主都很不错。所以当牧师要回来澳洲的前一天忽然回天家的时候，我真的很震惊，而且我很不敢相信。所以好长的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像在做梦。然后我就想，我真的好想好想知道牧师最后一段那一段时间他有没有想要跟我们说什么，他们想要跟我们的同工说什么，他们想跟我们的教会说什么。那我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讲哥罗西书第三章五到十一节。那我在台湾一看到那个经文，我的妈呀，好难哦！你们刚刚第一次读过有没有觉得很昏？我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哇，主啊，好难，不可能。所以我挣扎了几个礼拜，我也祷告，我也翻了一些书，还是不行。所以我就 email 给牧师说，亲爱的牧师，我可不可以换经文？这个小女子功力还不够，不行，可不可以换经文？然后牧师就回我说，他说我不太舒服，回去澳洲跟你商量好吗？然后后来牧师就回天家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决定我一定要讲这篇讲道，我就把它硬着头皮要准备下来，把它当做牧师给我的任务。那当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我不是一直很想要知道牧师最后想要跟我们说什么吗？我发现牧师想要说的就在我准备的讲章里，那就是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我们要活出真正属灵的影响力。牧师以前常说，唯有生命才能影响生命，唯有我们自己经历十字架的大能不断的更新，生命得着全然的改变，我们才有可能去影响我们旁边的人，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圈带来那个改变世界的力量。而牧师他自己也这样影响着我们。我以前在做区长的时候，我们青年牧区就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叫 Christy， 她就跟我分享一个牧师师母的小故事。她就说有一次她跟着她的一个朋友，不是基督徒的 Christy， 带她的朋友去一宿买菜，然后去买菜的时候就远远看到一对老夫妻手上的塑胶袋被风吹跑了。那这个老夫妻就想要追那个塑胶袋，但因为年纪大，所以他们就看着跑，然后心有余力不足。然后这时候忽然有两个人忽然跑出来，很努力的去追塑胶袋，而且追得很远，甚至过了那一条街。所以这个 Christy 旁边的这个朋友就说，哇塞，怎么有这么好的人啊，居然去帮人家，这么的努力帮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就 Christy 仔细一看，你猜那两个人是谁啊？ 是我们的首播牧师和君子师母。Christy 跟我说，他当场他好骄傲好感动，所以他就直接问他的朋友说，你要不要跟我们去教会？因为他说他觉得我们的牧者已经向他的朋友很真实的见证了我们的信仰。所以牧师以前他常说，我们好像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好像一台戏，让我们都能够做到人前人后表里如一，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大人以及我们属灵不断的操练，我们都能够活出耶稣的生命，以至于其他人看到的时候，他们就要归荣耀给神。